艺术很难吗？我也常常这样问我自己。如果很难的话，为什么我们听一首歌会掉眼泪，看一部电影会和主人公一样同喜同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艺术感知的能力，只是现在好多艺术对我们太草率，他们高高的摆在那个地方，又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好像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其实拨开他们晦涩的外衣，你可以和易公子一样，看到里面很多作品很动人的故事，和我们一样很真实的感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比你想象中懂艺术。想在第一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意外艺术，和200万人一起疯玩艺术。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 APP 上直接订阅我们的专辑，随时随地提高审美情趣。
各位好，我是易公子，好久不见了，我等的头发都长了。这是我们艺术很难吗的第四季。在前一段时间呢，我在喜马拉雅应该说是把30000年的艺术浓缩在60期里面讲了一期音频节目。马不停蹄，我们接下去就要做艺术很难吗第四季。当然那个音频节目之前因为做的大部分是属于西方艺术，所以有很多的真爱在后台里，在微信里，甚至在梦里都不断的提醒我说，你得讲讲中国艺术啊。后来我跟我小伙伴一商量呢，我们就决定在艺术很难吗第四季里面用整整一季的时间来讲中国艺术。说到这个中国艺术，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就是山水花鸟，不然就什么仕女啊、帝王啊，再不然就是那些性冷淡的音乐啊，等等等等。没错，他们都是中国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如果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讲这个东西的话，会不会太表象、太枯燥无味了？我在想，如果要真的了解中国艺术的话，我们就要追根溯源去了解中国文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化，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中国艺术会这么演变了。好，那如果要了解中国文化，我们今天第一期这么宏大的命题要从哪开始说起呢？我想了想，就从我们老祖宗画下的第一个符号开始说起吧，那就是文字。比如你看这样一个字，他说的是一个太字。太是什么意思呢？延伸到咱们现在有高大的意思，比如泰山，有健康的意思，比如说安泰。其实这两个含义都是从最古老的那个文字最初的含义里面衍生出来的。那最初的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得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它只是讲了这么一件事，说有一个男人有一天实在内急憋得不行了，就原地把裤子脱了要尿尿。只见他两脚站定，双手捧着他的小鸡鸡，下一秒钟双腿便马上惊涛骇浪，水流成河。你想啊，这个人有三急憋着不爽，所以古人呢就把这种开闸放水的过程就讲成人很健康很安泰才会这样，对吧？那为什么还代表高大的意思呢？你注意看这个太字的构造，它比喻的是男人正在尿尿。这为什么是男人不是女人？其实在原始社会里面，男女之间身高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只有在撒尿的时候，哎，这时候就看出高矮出来了。我们知道男生是站着的，女生是蹲着的，哇，那一下高下立现。所以这个古人呢就把男人站着撒尿的这个动作来比喻成高大的意思。神奇吧，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三笔就把这些高深的抽象的含义特别简单的就表达出来了，而且还很贴切。这就是象形文字依形而造，几乎所有的古文明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字。但是问题是，现在你还看得到什么古埃及文字，看得到苏美尔文字吗？看不到了，他们都在博物馆里面被罩着呢。只有咱们中国人依然在使用我们的古文字，这也是电脑上面唯一可以使用的古文字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老祖宗造了5000个甲骨文，这5000个甲骨文最后留下了1000多个，又经过不断的时间的演化，有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字。那么这些象形文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它跟一个人有关系，大家一定很熟悉，就是仓颉。这个仓老师啊，长得据说是一表人才，那脸上有4只眼睛，然后呢上能什么观察天上星辰，下能洞察人间万物。他那个时候在皇帝身边是一个掌管祭祀的一个大官儿。以前人家怎么祭祀呢？我们都知道结绳祭祀的故事嘛，就是说东边如果有人要娶媳妇儿啦，不结， 这个西边什么部落来打架了，打个结。这个结越打越多，后来发现苍老师觉得，哎，不对呀，我完全都分不清楚什么结代表什么意思啊。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想个办法。想来想去，一直想不着，最后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年冬天，仓颉上山打猎，森林里一片寂静，地上一片白雪茫茫。突然，有只山鸡跑了出来，他左看看右看看，一眼瞅到仓颉，立刻跑走。仓颉再追上去，也没抓到山鸡，只看到他留在雪地上的一串脚印。本来他还觉得一顿肉没了，真可惜。可是看着这个脚印，仓颉突然就大笑了起来。他马上就想到了，你看野鸡留下的这个爪印，猎人一旦看到它的话，就会知道说，哦，这是野鸡来过。他不会想到是什么野兔、野猪什么的，因为那个爪印就是野鸡留下的特殊的符号，代表的就是野鸡啊。那如果说我能够把象征野鸡的这一个符号表示出来的话，我就可以直接代表这个事物了呀。这个是个了不起的突破。你不要小看这个灵感，它直接就打开了一个造字的大门。所以象形文字最早就是从图像演化而来的。你比如说这个人，一撇一捺表示的就是一个人直立行走的侧面的这个样子。我估计哈，以前的人你除了我们人之外，也没有看过其他可以直立行走的动物了，所以就把这个一撇一捺表示这个人。那当然了，还有猪啊、牛啊、羊啊、狗啊什么的，大概也是通过这种方法画下来的吧。世间千千万万种复杂的事物，我只要把它的特征画下来，我也就记录下它了。所以古人们特别的开心，你想文字一旦创造出来，我终于就知道我这个部落，我一年怎么收了多少担谷米啊，有多少只牛羊啊，而跟人打仗的时候，我也能够记录一下英雄和战况啊。但是后来他发现有一个点，人们解决不了。我能够记录下它，但是我没办法形容它呀。我是能知道我是有多少只牛羊，但是如果我要说这牛很肥，这只羊很白，就是一个抽象概念的时候怎么办呢？古人就开始想，他就开始观察世间的万物。以前没有电灯嘛，所以这个天暗下来的时候，一切乌漆麻黑的。但是古人就发现，永远有一个东西是白的，它永远闪烁着耀眼动人的光芒，那就是指甲盖。所以呢，古人就模仿了这个指甲盖的形状，先画个圆圈，然后里面不是有个月牙形的白白的东西吗？然后再画一个这个弧度，这就是白。那肥呢？肥就更简单了。我觉得我身上有游泳圈啊，我抓起我的肉，我觉得好肥呀。用手抓肉，用手可以抓起来的肉，这就是肥。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就像比如说白啊、肥啊这种特别抽象的事物，古人也有自己的办法。他会用类比或者联想，就是我要拿一个具体的事物去指代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就不管你再怎么复杂、再怎么抽象，我就用一个具体的事物去代表你就好了。我在这里说一个最最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存在。哇，这个词你说要怎么表示啊？我们知道存在在西方语言体系里面就是 being, B-I-N-G。 那中文呢？我要用什么东西来代表存在？古人也有自己的办法。比如说他就画了一个房梁，然后底下一个子，意思就是在这里能够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那再怎么表示呢？就画一个房梁，然后一个支柱，就表示的是这是我的地盘。那换句话讲，存的意思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延续，在的意思呢，就是我在这里安居乐业。所以你看，古人是非常安土重迁的，这就代表他们认为的存在。所以不管是白也好，肥也好，甚至到存在也好，就这么抽象的定义，它都能够用一个具象的事物表达出来。这就是中国文字里面的一个惯性的思维，就是图像化思维。而这种思维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表达也都是从图像化思维而来的。你看，比如说我们中国文学里面非常巅峰的这些诗歌吧，古人想要去表达我想撩妹，我想泡妞，他怎么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明明是我要泡你了，前面还得要说一句，你看呐、在这个河州的中央有一只正在求爱的鸟，就是具象化的思维的表达方式。再比如说到后面的宋词元曲更是登峰造极了，枯藤老树昏鸦，他说的是一个物象吗？不是，他说的是一种苍凉。再比如说杨柳岸晓风残月，他说什么呢？说内心很悲伤。就那么简单的几个物象，他就把内心的那种心境意境表达完了，而且还非常的贴切。这跟西方人是全然不同的。我们当时讲西方文化的时候，讲西方艺术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比如说西方人画东西，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你像莫奈画伦敦的雾霾，一画画几十幅，他是想表达他内心很悲伤或很激动吗？没有，他就是想要表达伦敦那一刻那一瞬间的雾霾就是那个样子的。到后来西方人也想表达自己的心境了，想表达一种哲学观念，怎么办呢？你看西方后来的艺术就慢慢慢慢走向了抽象，越来越看不懂了，这就是当代艺术。但是中国不一样，传统的中国艺术自始至终都是山山水水，但是它不仅仅是那个意象中的山水，你比如说有远山近水，有青山绿水，有高山流水，有尺山寸水，每一种山水其实古人都把自己的意境融入到里面去了。就像我们之前在第三季讲过的唐伯虎，你看他一生那么落魄的时候他是怎么表达的？画很大很大的山，画山上盘旋而上的小鹿，然后两个小小的人在大大的天地里喝酒。他一个字都没有提自己的心情，但是当今天我们再去看这幅画的时候，好像能够穿越千百年的时间去阅读出他内心那种复杂的情感。所以你看文学也好，绘画也好，其实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很纯熟地运用了视觉化表达的方式。而这种思维习惯怎么来的呢？就是咱们今天讲到的文字。我们知道文字是中国文化的根基，而文字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古人运用他的图像化思维创作出来的过程。这种思维模式影响了中国此后种种艺术形式，慢慢慢慢地去影响到人们的自我表达、艺术表达。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期的时候才为什么要讲到中国文字，因为其实当我们真正了解了中国文字，我们也才会知道中国艺术那个最开始的模样。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很多汉字和本意是大相径庭的，比如每个人的姓，罗是抓小鸟，吴是一言不合就跳舞。关注微信公众号意外艺术，回复姓查查你自己的姓最早有怎样的故事。